不但到了，不在美国又到了台湾来了，所以不可能的。但是我那个夜满了，就可能夜是细扫啊，细扫你，这个一定得夜是这样。等当你夜尽了，菩萨也现前了，让我忏悔忏悔，哪个都能够啊，修了几十年嘛，让我出家整整六十年了，你说还没有见点感应，没见识，那对你无补了，你还得修了。那佛菩萨他有好多他不能做的，咱们佛是万能啊，不是的。我们跟野猪叫啊，变了，他说上帝万能，我说上帝啊，我们不说这话，我们释迦牟尼佛不是万能的，众生界是度不尽的，无缘是度不了的，不能够包盘代替的，只能说一个方法，说这样你去做去吧，你做你自己了，要懂得这个理。所以为什么要学了，要学了佛教的理，它道理太多了，因为你怎么说它是个缘起，你想念呢，你要把和尚问住啊，那高贵的和尚呢当更问不住了。就连我在那个无论到北京到美国，好多天主教耶稣教他从来没把我问过问住过，不可能问住，因为我是个圆的，你要一问就在一个地方拿，一个地方拿你就是不圆了，我说圆的一圆就把你圆进去了，你就在圆的里头了，你不可能离开这个大原则。因此啊，我们这个恒顺众生要这样的随顺众生，就是我们祖师越近了，诸佛菩萨就在你面前，但是你真正的有大力量的人，你虽然没证得，你可以理解了，说凡夫啊解其所等，凡夫理解的跟佛一样，能可以达到这种程度，那证就不行了，实用就不行了，效果就不行了。咱们可以一段经上讲，如果大家学学宪功庄严论，学学那西藏宗喀巴大师做的菩提道次论、广论料论都可以，这两个就把你修行次第啊，从头到尾道成佛说得非常清楚。你如果一步一步去做去，以哪一法做都可以，就是不做，有时候我们做出来出障碍，出障碍，障碍你要认识它，为什么要出障碍？也像咱们讲楞严经是五十种阴魔，现在好多人把阴魔当成圣景啊，了不得了，修成功了，得大神通了，其实你着了魔了，你还不知道呢，你还认为这是圣景。你像那个散运尽了，说他修行的修定力或者什么散运尽了，他没得散运，没散运尽了，就像我上午讲那个，他无非是散运尽而已嘛，他没有障碍了，散运尽了，没有散的色的障碍了，这没什么了不得的。你看那个散运尽了，他都又拿手这么一摸，在他肠子里就拿一个潮虫来，拿出个蛔虫来，他能使你这个世界上变成橄榄伞，整个的世界变成橄榄伞，那别人看着这神通大了，其实他是个阴魔，无运的魔。如果因为是圣经，那你就成障碍了，修不成道了。或者看着你们在这坐着，像我们有一个大友在五台山那坐着，看见我们另一个大友在美国回来，在上海下了飞机，谁去接他？他看你清清楚楚，他把这日子写下来。等他到五台山了，见面之后了，他说你是哪天在上海下来的？谁谁去接你的？他说你怎么知道？他说我就在这看到的。他说你别入魔啊，你不执着没事，你照样修你的末佛本恨，就你该拜佛拜佛，该念佛念佛，该念经念经，不把这个没当事，看见就看见了，这没什么了不得的。如果你当圣景会了，糟糕了，你就仗你的圣业了，你那个修行就修行不成了。所以一切的魔呀，都是心生的，心生在种种法生，随顺众生也如是这样讲。从坐着一个众生也没随算，你身上就有无情无境的众生，说你身上是整个的大从觉，你身体就有很多众生。说为什么自杀啊？那个自杀犯戒，犯的根本戒，那杀生了还得还命债呢，你身上好多寄生虫啊。佛教自戒不能自杀，自杀跟杀他无异啊，你自己杀跟杀人的罪过是一样的，你犯根本杀戒。为什么佛在世说那些比丘修不净观的把这个身体关的脏的不得了，他厌恶到极点，没办法，自己不敢自杀， 雇那个外道，说你把我杀了，我这个单呢、啊、都给你，我所有的财物都给你。那外道就把他杀了，他就借着这一杀，他就了脱生死了。他这官就修身不净的，所以啊，这些个在修行当中，为什么要有善知识在跟前呢？他会给你指引，你哪个走错路啊？不要走错路。说像这样的横生众生，很不容易，啊，很不容易。说互相残杀的众生，你谁是哪一个？你两个都不随顺。你要有神通，有大力量是制止他们自杀，这等于自杀，互相残杀，算下来随顺众生啊。这个文呐、啊，原文大家看一看，那还多了。此者普皆回向，与这个前九个即这礼敬祝福，乃至到第九恒顺众生，把这十个的愿，最后把它都总起一结，回向给一切众生。这个有三种回向啊，回自向他，就把我所做的好事情、做的功德、积累的功德，我都不贪着，都给一切众生，要回自向他，回自向理呀、啊。现在我这些功德都是这些个事，向法界归向真如实界，那叫回事向理。回因向果，但是我们现在所做的都是因地上做的事儿，向佛果，要成就佛果，就回向诸佛。同时这个回向的原文里说的很多了，带众生苦苦回向啊，这个给众生做光明回向啊，如果众生处于黑难之中，给他现光明啊。如果这个众生是贫乏了啊，现在都一切朝前看呢、啊，那你就是回向这个，让众生得福长啊。我永嘉大师说的那些话，说我们和尚啊，专子和尚说的，说穷素子口成贫呢、啊，彻底穷来有几人？信手打开无尽帐，砖头瓦块尽其真。什么含义呢？那当年入得的时候呢，你看一切世界整个变了，那你认识这是华藏世界。咱们看这砖头瓦砾，咱们这个世界在华严经上，华藏世界里头比极乐世界、比东方药里流的光明的世界都还强盛的很多很多呢。但是我们为什么看到它是砖头瓦砾呀？这个以前在天津有这么一件事儿，我经常拿这个事儿就来做这个比喻。天津那时候李鸿章做天津总督，天津总督，他天天在总督府后头衙门里头，人山人海的在那来回搬。白天一看什么都没有，就搬些个石头山呢，那个石头假山呢，堆的像山那么高，一堆一堆，很奇怪。底下向他报告说后头乱得很，大人不晓得怎么事，说闹鬼了，这个鬼不是一般的鬼。李鸿章他就想，他真正的我这个总督的，他把总督的大印带上是辟邪的了哈。到后头一看呢、啊，啊，明朝的服装的人，不是清朝的服装的，他是清朝的。他都问了，看着还有个头头在那坐着，好多大算盘的，好多来回搬的。他说：“你们这是在说，在做什么呢？”他说：“我们呢，给这个张武啊看着他这个财富呢，我们天天得算，怕丢了。”说：“大人，你帮我们个忙，把张武找来，我们交代他就行了。”当然是了，他很聪明，李鸿章很聪明。说这个事啊，等那有府的人，那第二天呢下个通令啊，在天津市就找张武，一找了找了十几个张武，找来请他们吃饭，在总督府总督大人招他们，晚上就等着那个夜尽更深了，领他到后边去领财宝去了。一个不是，两个不是，说找了全部不是，不是这就算了。第二天又找，找了好多天。那天呢有个叫海盐张武，这个张武干什么呢？是在那个船码头扛那个口袋的卸货的装卸工。那个差一听人家喊张武过来背，他就把这个张武逮到了，过来过来，总督大人请你。这把张武吓坏了，他说我这一个扛这个劳苦的苦工啊，总督大人找我做什么呢？他说不去也不行啊。一到了总督府，李鸿章就请他吃饭。哎呀，他这感觉受宠要惊了， 他是总督大人呢，你老人家到底有什么事儿跟我说明白，你会把我吓坏了。他说你好好吃，吃饱了我跟你说。吃完饭了，他说我要求你一件事儿。我也跟你，我能做啥事儿？你还要求我？除非你要搬什么东西扛口袋，你这些人嘛还要着我了。他说不是，说你要发了大财呀、啊，你得给我印天津修炮台。天津以前那个跟日本作战的煤火装的炮台，就是海燕张武修的。哎呦，他说我哪能发财？我穷的现在啊，我连那个什么吃顿饱饭都很困难，我还能够发那么大？他说你财发的特别大。你给我修这几十座炮台没关系。他说真的吗？那个李鸿章说我不会骗你。他说要真的呀、啊、那是小事，只要大人你修炮台嘛，只要我发了财。他说好，今天晚上你就发财。他就嘀咕了，他说晚上就发财，我怎么发呀、嗯、等到晚上了，李鸿章就把他领去了，说这个该是吧。哦，那个总管呐、啊、阴间的总管给他经常说好了，你这个账目都在这儿，我们交给你了，你是多少多少万两，多少多少万两黄金，多少万。这海张武就发了财了，果真他就验了天津修那个，验天津修那个炮台呀、啊，海燕张武修的，这天津留下这个故事，他是盐商，后来天津八大家呀，盐商之中他是首富，天津首富，他就这样发财。还有一个连带的故事，过去张武啊想了多少年想吃那个天津的三鲜馅水饺子，吃不起，吃不起。那么他那个肚子那么大，吃一顿水饺子他一天挣的钱呢是吃不了的，吃不起。想了好多年，这个他发了财了，专门请个初三，早中晚三顿都是三鲜馅饺子，不是的，一吃吃了好多年呢，吃了将近十年了。他阔起来了就不像穷的了，他吃的水呀、啊、单有一个井，单请一个人去给他挑水，这个挑水的只管给他挑水，别的事不做。这一天张武尤其问厨房大师说吃什么呢，大师说三馅饺子嘛，嗨他妈又吃三馅饺子，是不是？说了这么句话，这个挑水的听见了，等那个张武一走了，你挑水的跟那厨师说张武他妈在马子上扛口袋，他能吃得起一顿三鲜饺子，说现在呢发了财了吃三鲜饺子还说怪话呢。张武在外边就听见了，他就回来了，他说你呀明天呢不要家里吃，就跟我吃三鲜馅饺子。这个挑水的简直是得其所在了，高兴得不得了。那也是了，三顿三鲜饺子吃了不到一个礼拜，不到一个星期，这天挑了水了，点那一料，问那大叔吃什么呀？啊，三鲜饺子。他也他说我吃厌烦了，不想吃了。张武在外头就等着他这句话，就进来了。他说张武爷吃了十年才说一句话，哈，你就听见了，来批评我，你才吃了几天呢？你回家吃去吧，在我这吃不用了，你没这么大福报。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，大家领会到没有？你所做的业你一定感果，所感的果呀你得有那个福报承受，你承受不了，我就印证我刚才说你没有见着菩萨，人家在这见着菩萨见着什么或者梦中见或者现光，人家感应就不同，你没有是你，有的是人家，但是可不要误会了，不要因为着了魔了还因为是感应，咱们有圣教练，有佛所印证的，地藏经就专印证这个事儿，在什么情况之下你得到是真实的，必须三业清净。如果大家看看《沾沙三昧业报经》，完了时候你沾沙三业清净了，才能修唯心识观，才能修真如实相观，才能达到一时境界。沾沙善乐经上半卷就忏三业，就沾沙三业清净，修唯心识观，完了之后呢修真如实相观，真如实相观入一时境界，也就咱们说的入法界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读书少知道的少，不能够验证你所做的业是圣业呀 是魔业呀、啊？不知道，你地藏王菩萨会告诉你。我是用那个，这是弘一法师用那个华严经跟那个地藏的三经来配合起的修的。我讲的都是修行的法门啊。说大家要如果是想回向，能天天拜忏都回向了，这个上没有说，我加一个，先回向你冤亲债主。你所有的障碍啊，就因为冤亲债主给你做障碍，你要修他就拉你后腿，他给你做魔业，给你做阻碍，他跟你有缘呢，没缘你还来不到。另外的，你修大乘法门，多重大乘，你周围的诸大菩萨护法你，那个他们怎么来不到呢？但是这些护法呀，对你的有冤亲的人，他没办法阻挡，因为他你的前生的多业的因缘，他要向你讨债，他会放他进来，懂得这种原理吧？所以为什么修行还着魔？修行照样的，因为你现在没还清，所以你必须要修这个深入的法门呢，必须三业清净。因此呢，你在忏悔回向的时候呢，专门给冤亲债主回向，使他给你在修道的时候别给你做障碍，你别起他嗔恨心，千万莫要起嗔恨心，这就忏悔你嗔恨心。这三种回向啊，就这么样的理解，就这么样理解啊。我说呢，回是向你呢，就是回向真如弟子。所以大家看看这本书，这个好多有书了啊，你看看那个六相，我十大愿是总说的，这就是总相。那么一一愿礼佛不是忏罪，这叫别相。那么同城恨愿，一愿也是普贤恨，也是普贤愿，那么愿愿都是普贤恨，都是普贤愿，这叫同相。礼佛战佛忏罪，这就是意向，各个差异共同成就了一个共同的因，共同成了一个恨怨的因，将来要解恨怨的果，这叫因相。因相是什么相呢？成一个共相。那么呢，各住自一夜，这个破坏这个总相的呀，就是一愿住一愿，二愿住二愿，各愿住各愿，各住各自本位，就成坏相了，把这个总相就给坏了。这就叫总相、别相、同相、异相、共相、坏相。为什么解释这个？这样来解释呢？咱们再把这个讲一讲啊。但是我们前头讲了，是这个每一愿就具足十愿，举个礼敬祝佛，礼即是战，礼佛就是忏罪，礼佛就是回向，来给众生。那么这就是共相，共相。所以礼佛，那么不是忏罪，那么就是，这就是破坏这个共相，这就成了坏相。礼佛是别相，不是总相。那么礼佛跟乃至于回向都是恨怨呢，十大愿那恨怨，就恨怨来说是同，就各是各说是异，是异。这简单的这样的分一下了。以下的啊，这先说六相了，别别不同，现在呢是举一举住十。为什么这么样说，左说右说横说竖说，让你知道这个什么呢？一总相的法门体，用法来说，心法来说是一个，佛跟众生是一体。那众生有垢眼，有业，有呢业，佛是净业。那么垢眼的跟清净的是不同，是不同。这是就事上来说，就事上说各个不同，就理上说是一个整体的。所以说一门能具足十门，现在我们就理上说，当你这个礼佛的时候，你礼佛的时候必须要称颂佛的名号了。佛的名号是万德所做成的，它不是持戒、因如禅定啊， 四戒引进禅，慧方愿力字，就十种的横愿所成的，也是十门吧，这叫十波罗蜜门啊。那么